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李建吾不仅是现代著名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评论家，还是著名的翻译家、演员、戏剧活动家。在文化界，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全能型人才。颠沛流离的童年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动荡战乱的岁月促使他迅速成长，但无论怎样的环境和经历，都始终无法抹杀他身上的书生意气。这份书生意气让他成为大家热情洋溢的朋友，也让他在抗战时期成为以文艺为武器的抗战斗士。李建吾童年有着怎样的坎坷经历？后来他又是怎样从演员成长为作家、剧作家和戏剧活动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建吾是如何以笔为枪进行抗战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孤岛时期的抗战斗士李建吾。1906年8月17号，李建吾出生在山西运城西曲马村。李建吾的父亲叫李明凤，字其山，是清末的秀才，后来考进了山西大学，在1907年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李其山在家乡响应起义，被推为五路招讨使，成为山西督军，官至山西第一混成旅少将旅长，是西北早期著名的进步将领。虽然出生在一个高级将领家庭，但是李建吾的大部分童年时期都是在乡村度过的。他的父亲的职业注定了他有一个动荡的童年。5岁以前，李建吾在西曲马村跟着母亲姐姐过着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1912年，父亲李其山驻军运城以后，把他们母子三人接到了城里，因此李建吾在运城过了一段短暂的少爷生活。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李其山遭到阎锡山的迫害，被关进了北京陆军监狱，李建吾又回到了西曲马村。这年6岁的他被送到了关帝庙里的村学读三字经、孟子，老师是本家的一个长辈，李建吾叫他老舅。李建吾的母亲是个戏迷，几乎没有一出老戏他说不出他的故事，所以传统国学、民间传说、戏曲和乡村文化成了李建吾最初的文学启蒙。时间来到1914年，李其山获释了，来到陕西，派人去接李建吾母子到西安团聚。从此他跨过黄河，彻底告别了故乡。李建吾回忆说，他对父亲是既爱又怕，自己生下来就好像怕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自己的父亲。父亲曾因为他背不出书而罚他当着客人的面下跪，曾因为他忘记在父亲生日那天磕头而在监狱当着看守的面打他。一家人团聚以后，父亲虽然戎马一生，无暇顾及李建吾的生活，但是对儿子读书这件事情却丝毫不放松。他觉得在西安的公馆里人来人往，不利于儿子学习，就让人把李建吾送到一个在老家守墓的史姓部下的家属里读书，开始了1年多的诗书生活。1915年夏秋之交，父亲李其山又开始积极策划讨袁行动。为了儿子安全，他派部下把9岁的李建吾送到天津附近的梁王庄火车站一个当站长的朋友家里躲起来。1916年，父亲李其山在北京稍微安定下来，就立刻派人把藏匿了1年的李建吾接来，一家人定居在谢良会馆。 李建吾就读于厂甸北师大附小。这是李建吾结束颠沛流离生活，接受正式教育的开始。这年他13岁，但不料因为阎锡山的迫害，李吉山不久再度入狱，被关押在北京陆军看守所。当时李建吾经常跟着母亲穿过北京城去看望父亲，每次探监，父亲都问他学业如何，还在狱中亲自给他讲解《世说新语》。1919年，父亲李奇山被无罪释放，但因为叛徒告密，李奇山在1920年中秋节被陕西督军陈树藩杀害。父亲遇害以后，李建吾母子顿时失去了生活来源。冯玉祥等故旧捐赠了2000元，存在北京钱庄，用每月利息20元作为生活费，勉强维持着李建吾一家人的生活。坎坷的童年生活让李建吾经历了比其他同龄人更多的磨难。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再到赴法留学，李建吾都是在父亲的亲朋故旧资助下完成学业的。这些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底层生活让他深切体会到人世间的艰辛，也早早地洞察了人性的复杂。而这一切都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积累。后来他创作的很多小说和戏剧都带有这段生活的烙印。李建吾后来回忆说，父�in在民国短短8年当中坐过2次监狱，最后被人暗杀。虽说我是一个小孩子，但是人情冷暖和世道变化把我逼得早熟了。父亲去世以后，再没有人管束李建吾了，他就像一匹野马一样开始自由地奔跑。离谢良会馆不远处是著名的大世界，那儿经常上演文明戏。李建吾仿佛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每到星期六就从家里领出40枚铜元票，约上一两个学伴，笔直地去往相隔不远的大世界。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文明戏当时是如火如荼。小学5年级时，老师建议学生演戏，李建吾积极响应，还经常自编自演。当时没有女生演戏，李建吾干脆自己扮演女角。戏剧演员导演陈大悲看到他的演出效果好，主动请他演自己的戏，这也是李建吾与话剧最初的结缘。小学6年级时，李建吾已经是小有名气了。当时还是燕京大学学生的熊佛西写了一部话剧叫《这是谁之罪》，邀请李建吾饰演剧中的女主角，没想到是一炮打响，演出相当成功。熊佛西冲到李建吾面前，用激情下跪的方式向李建吾表达了真诚的谢意。1921年夏天，李建吾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师大附中。这年11月，陈大悲组织北京实验剧社，只有15岁的李建吾成了发起人之一。在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下，进入中学的李建吾变得非常活跃，他跟同学成立了文学社团西社，还创办了文学杂志《绝火》，邀请徐志摩到学校演讲，请鲁迅演讲《未有天才之前》。1925年中学毕业时，李建吾已经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这年李建吾考进清华大学中文系，朱自清是他的国文老师。朱自清听说他就是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青年作家李建吾，非常高兴。经朱自清大力推荐，李建吾成了清华园的才子和新锐作家，一时间名声大噪。大二时，李建吾听从朱自清的建议，转到了外文系，师从剧作家王文显。受清华出国风气的影响，李建吾也打算毕业以后出国深造，但这时公费出国比较困难，只能自费。父亲的故旧杨虎城将军听说李建吾准备去法国留学，当即赠送了大洋1000元。山西省主席商震对这位故人之后也特别关照，特地嘱咐山西省教育厅资助李建吾3000大洋。就这样，在亲友的帮助下，1931年8月22号，李建吾经莫斯科赴欧洲留学，同行的有朱自清、徐世湖。在巴黎，李建吾先是进了巴黎语言专科学校，后来去巴黎大学旁听。 因为对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产生强烈的兴趣，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图书馆研究福楼拜。1933年8月底，李建吾跟朱光潜同船回国时，他并没有拿到任何文凭，只是成了福楼拜研究专家。后来他写作《福楼拜评传》时，光引用的参考图书就达到96种之多。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回到上海，李建吾受到郑振铎邀请，与巴金、晋乙、杨振声、朱自清、沈从文、周作人等商量创办大型文学刊物《文学季刊》事宜，并且担任编辑。不久，李建吾的论文《包法利夫人》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产生了巨大反响。李建吾一跃成为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林徽因看到这篇论文以后，非常的赏识，主动写信约李建吾到他家会面。当时，林徽因主持的太太客厅文学沙龙在文化界那是声名远播，进入太太客厅的都是社会名流。1935年7月，郑振铎出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聘请李建吾担任暨大文学院法国文学专任教授。29岁的李建吾以刘希蔚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其中，心灵探险式的《举华集》和《举华二集》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经典。时人把暨南大学的李建吾与北大的朱光潜、南开的梁宗岱并称为评论界学院派的三剑客。中国新文学史中对李建吾评价道：没有刘希蔚，30年代的文学批评几乎为零。这年12月，李建吾的《福楼拜评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开创了外国文学作家评传的先河，也奠定了李建吾在法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柳明九曾这样评价《福楼拜评传》：100年之内，同类著作无出其右。20世纪30年代后期，李建吾的文思泉涌，他用刘希蔚为笔名，发表了大量的书评、评论，以犀利的文笔、艺术的分析、清新的风格，在文坛掀起了一股刘希蔚旋风。沈从文、林徽因、萧乾、曹禺、巴金、何其芳、萧军等一批当红作家的作品，无不一一进入李建吾的视野。当时知道刘希蔚这个笔名的只有他的好友沈从文和巴金，连郑振铎都被蒙在鼓里。后来郑振铎知道刘希蔚就是李建吾时，非常的意外和吃惊，当面对李建吾大叫：嘿呀，闹了半天，刘希蔚就是你呀。1936年12月，巴金创办不久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李建吾的《举华集》，当时大家评价说，这是我们这30年来文坛上批评部门头一个宁心儿。20世纪30年代，李建吾还完成了从演员向剧作家的转变，先后创作了一系列产生重大反响的剧作。他发表了剧作《梁允达》、《这不过是春天》、《黄花》、《草莽》等。其中《这不过是春天》与曹禺的《雷雨》在《文学季刊》同期亮相，成为30年代话剧艺术的经典之作。因为李建吾不仅是优秀的剧作家，还是演员和戏剧活动家，有着多年丰富的舞台经历，他成了上海剧艺社的核心人物。这段时间他演过王文显的《委曲求全》，他自己的《这不过是春天》，后来还演过曹禺的《正在想》、杨绛的《称心如意》等。1945年3月，李建吾根据萨尔杜的剧作《托斯卡》改编的《金小玉》，由黄佐临导演、石辉主演，一经推出在上海滩就轰动一时。根据李建吾的好友柯林回忆说， 李建吾一生一共创作多幕剧12种，独幕剧11种，改编多幕剧13种，独幕剧1种。李建吾写于抗战时期的剧作有10多种，大部分是改编，在孤岛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夏衍曾经评价李建吾是孤岛时期的抗战斗士。1937年11月，剧作家阿英在地下党的支持下创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叫《离骚》，以团结孤岛进步文化界抗日人士。因为阿英身份特殊，为了安全起见，郑振铎建议李建吾用他的笔名刘希卫登记，李建吾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徐广平、李建吾等人都在上面发表文章，但可惜的是创刊号刚出来就被查封了。1938年，上海部分文化界人士组成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准备出版鲁迅全集。委员会由徐广平、周建人、郑振铎等人主持。这个时期李建吾的主要工作是写戏、演戏，从事上海剧运。他利用自己在戏剧方面的专长、名望还有人脉资源，用戏剧宣传爱国抗日，先后创作改编了多种戏剧。因为文化环境特殊，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古代或者外国题材，借此来曲折地表现爱国御侮的主题，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躲过日本人的眼睛。1945年4月19号夜里，三个日本宪兵忽然闯进家里，抓走了李建吾。理由有三个：第一，是他的笔记本里有一篇《八月的乡村》的分析；第二，是他演了一个月的抗战剧《金小玉》；第三，是他喜欢写革命戏。日本人从这三点判定出他是延安分子、革命党。一个叫秋原大旭的日本军曹亲自审问了李建吾，他被剥光衣服捆在长凳上，日本人用湿毛巾盖在他嘴上，用橡皮管子灌水。李建吾前前后后被关了12天，后来通过各种关系交了保释金才得以释放。在抗日的烽火岁月里，李建吾还帮助很多大后方的作家代理著作权益。夏衍在《忆建吾》当中回忆说，抗战时期我一直在所谓的大后方，他却在上海这个极端艰险的地方自告奋勇地当了我的著作人、权益代理。也就是这种义勇行为感动了我，所以1945年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接上了组织关系以后，第一个要探访的就是他。这却是夏衍和李建吾的第一次见面。也许是因为对戏剧的共同爱好，两个人一见如故。夏衍此行的一个特殊使命就是调查复逆文化汉奸，同时恢复救亡日报。调查显示，李建吾、徐广平、郑振铎三个人在孤岛时期都受到了日本人的迫害，但是都表现出了民族气节。上海文协成立以后，李建吾担任理事。对于他在抗战时期的发挥的作用，当代散文家、文学史家、学者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是这样评价的：田汉是战时后方剧坛的旗手，李建吾则是沦陷区剧坛的巨人。他不但勤于写作，艰苦支撑着上海剧运的发展，并且致力于有抗战意识的题材，在不损艺术素质的情形下，对民族抗战略尽微薄。这一点在他的创作上虽不必过于重视，但可见出他的人格。美国记者斯诺也曾经把李建吾与曹禺并称为20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剧作家，更有人把他称为孤岛时期的剧坛盟主。抗战胜利以后，李建吾应郑振铎的邀请编辑《文艺复兴》。李建吾在《文艺复兴》上连载了小说《围城》，使得钱钟书一举成名。后来李建吾跟田汉一起成立中国剧作家协会，参与筹建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戏剧文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以后，1954年，李建吾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中科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李建吾后半生的经历主要放在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工作上， 在他人生最后的短短几年里，他抓紧一切时间，相继问世了《论著》《福楼拜传》《李建吾散文选》《戏剧新天》《李建吾戏剧评论选》《李建吾文学评论选》以及《译著》《包法利夫人》《意大利仪式》《莫里埃喜剧全集》等。可以说李建吾呕心沥血翻译了福楼拜几乎所有的著作，还翻译了莫里埃全部27个喜剧。他的翻译文笔流畅，雅俗共赏，受到了读者的欢迎。1982年11月24号，李建吾因病离世，享年76岁。观其一生，李建吾是少有的文学全才，他在散文、小说、戏剧、评论、翻译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只因为他把文学看成了生命中的一部分，融在他的情感里，流淌在他的血液里。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王修荣，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